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9月2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王毅访问俄罗斯，北京如何拿捏中俄关系，还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呼吁重启新冠溯源调查，国际社会如何推动中国当局给予配合。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和安全事务官员王毅正在俄罗斯进行4天访问，举行中俄战略安全磋商。与此同时，俄罗斯宣布普京将在10月前往北京和习近平举行会晤。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和美国增加互动，王毅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刚刚在马耳他结束了2天的会晤。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纽约联大期间举行会谈。那如何来看王毅访问俄罗斯的时机？他要向普京传递什么样的信息？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一再受挫，面对严峻的现实，北京要如何拿捏中俄关系？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还有一位是时政评论人恒河先生，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
那首先请教陈破空先生，王毅访问俄罗斯举行中俄第18轮战略安全磋商，那有哪些大事要磋商？王毅要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其实王毅这次访问俄罗斯啊，是跟以前相比很不同，基本上就是走过场。因为就在访问俄罗斯之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插曲，就是他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密谈2天，就在马耳他，就是前往俄罗斯的途中。这就说明了现在中共这个摆的关系啊，习近平也好，王毅也好，摆的关系是先美后俄，是先美国后俄国，先中美关系后中国关系，就是有所调整。这当然不是说是习近平或者王毅主观上想怎么改变，而是客观现实所逼。对外，美国构筑了坚强的国际防线围堵中共；对内呢，中国的高层不断的叛离，背袭。其中一个背叛习近平的一个主要的宗旨，就是反美反西方不得人心。火箭军的高层、战略支援部队的高层、外交部、国防部、总装备部这些人都不愿意跟美国对抗，所被迫有所转向。另外还要注意到这次。王毅啊，跟这个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的时候，拉夫罗夫强调了3月份习近平普京的这个会谈共识，但是王毅却只字不提。按道理说，王毅这边是以习近平为主，他却只字不提3月份习近平跟普京的会谈，就说明从3月份现在到9月份呢，中共方面有所变卦，现在中国关系啊有可能更为虚化。当然，暗中的沟通、捆绑、勾结那是肯定是存在的。
那恒河先生您怎么看？刚才陈破空先生说现在中国是先美后俄，这个中间有所转变，您怎么看这个中俄这一次王毅访俄的第二天呢，俄罗斯宣布普京将在10月前往北京会见习近平，这是普京在国际刑事法庭对他发出逮捕令后首次出国，您认为这是普京对习近平无止境的支持的回报，还是说对习近平有进一步的要求？您的看法？
我想普京对习近平，不存在一个无止境的支援的这个问题。习近平对普京啊，因为实际上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有所保留的，他不想在这个时候完全得罪国际社会，虽然私下里愿意这么做。我觉得他现在去访问，有几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呢，就是之前刚才陈破空说的哈，就是跟这个，就是王毅和。这个美国这个会谈，沙利文的会谈，这个是2天的会谈。2天会谈以后呢，他要就是抢在去俄罗斯之前先进行会谈，或者是会谈以后去俄罗斯，但是目的是一样的，就是他必须要向俄罗斯，发出一个信号，就是让俄罗斯放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金正恩刚刚访问了俄罗斯。所以金正恩和俄罗斯之间呢，等于是直接挂上钩，直接挂上钩以后提供军火或者等等东西，他们两家呢是因为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就是两家都受制裁，所以呢，都在被严厉制裁的情况下，美国也好， 这个欧洲也好，其实对他们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个措施了。那么这个情况下呢，对中共来说的话呢，他也并不希望他们两国这么靠近，因为两国原来的都是靠着中共，现在他们直接勾上，中共也不会太高兴。所以呢，这方面呢，他会去了解一下情况，俄罗斯也需要向他通报一些和金正恩谈话的内容。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在平衡，但是呢，这个转向是可以看出来的。转向关键并不是在于王毅，或者是这个，韩正和那个布林肯的谈话会谈。那关键问题是习近平讲了一个重提对美国的，就是中美两国在世界上应该起的作用和这两个国家之间应该有什么关系。那么这个调子呢，其实和过去，这几年的调子都有一点不太一样了，就是。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转向，所以我认为呢，王毅去呢，主要是让俄国放心，而并不是真的有特别多的东西可以谈。
嗯，恒河先生提到了这个中朝之间的关系，我们在下面会进一步的分析。那陈破空先生，您怎么看这个这次的时机的问题啊，或者是俄罗斯对习近平有什么索求？同时呢，这个中美之间加紧互动，王毅，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王毅和沙利文，还有韩正和布林肯都相继的这个会谈，还有朝鲜金正恩也刚刚结束了对俄罗斯的访问。您怎么看这个王毅访问莫斯科的时机？您认为这些一系列活动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的？
这个是这样，这个王毅啊去访问俄罗斯是事先就定好的事情，因为他有一个中俄十八问战略磋商，他跟这个俄罗斯的国家安全顾问，就是特务头子啊，其实也是个实权人物，据说是仅次于普京的实权人物，叫帕特鲁舍夫，国家安全会议秘书，他跟王毅举行一个战略磋商，叫中俄第十八轮战略磋商，这说明是预定中的一个日程。另外呢，十月份普京去北京啊，参加的是“一带一路”峰会，这也是预定的公开的行程。但是，跟美国之间的互动啊，是在美国一再催促压力之下临时安排的，就是王毅跟沙利文的会见，而且是会见之后应中方的要求，不事先公布，会谈结束时才会公布，这是临时的。也就是说，这个变局就在其中，跟俄罗斯本来有些既定的日程。但是跟美国呢却临时有些日程，这就跟中共内部的变化有关。因为中共内部既然都是到处出现里通外国、弃暗投明、给自己留后路的这个情况，习近平内外压力都扛不住了。原来想在外面扛住美国和欧洲的压力，现在连内部的压力都扛不住了，内部都对这个反美、反西方非常反感。据说他现在还请出了江泽民时代的外交部长这个李兆新出来做高参。而李兆新呢是表面上反美，骨子里也是亲美，说给习近平出的主意啊，绝对不会是叫他跟美国对头干的。所以这次就可以看出了一系列的变化。另外还要注意到一点，这次王毅去俄罗斯访问的时候啊，这个气氛有所变化。就原来他们展现的一些图啊，又是拥抱，又是握手，又是笑啊什么的。但是说俄罗斯这次放出的图像呢，是王毅跟拉夫罗夫之间非常冰冷，连手都不握。根本没有什么亲热的表现，说要坐下来的时候，王毅伸出右手准备跟拉夫洛夫握，但拉夫洛夫并没有跟他握手。另外呢，后来这个到了后来到普京出场才有点圆场，但是王毅这次有三个造句非常的玄妙，他造了这么三个句子，他说中俄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干扰，更不受第三方左右。这句话听起来很玄妙，第一句话说给是美国听的，就是说中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就是不针对美国，也就是他跟美国沙利文谈话的内容，就让美国放心，我跟中国之间不针对你。后两句话说为俄罗斯听，就是说不受他第三方干扰，也不受第三方左右，说不受美国。但是这个话的玄妙就在于啊，反过来也可以这么说，他也可以跟美国这么说，说中美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针对俄罗斯，也不受第三方干扰，也不受第三方左右，也就是不会受俄罗斯的干扰和左右。所以他这个两个话都可以车轱辘轮流说，俄国算是听清楚了。听清楚了之后呢，可以说俄罗斯对中国方面有一些心灰意冷，觉得中国呢是又是机会主义，又是开始耍牌了，把俄罗斯当牌打。但他们私底下背底下有什么合作，在民用的掩护下与军用合作，这个肯定会继续，规模有多大外界也不得而知。但是至少在表面上的外交关系啊，开始就是变冷，就跟他们这次会谈的气氛一样，忽然之间变得冰冷。
那恒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陈伯公先生说这个习近平迫于内外的压力现在在玩弄这些这个平衡战术啊，我们有位网友说现在这位网友叫沈露平，他说现在要习惯习近平开始玩弄国际双面骗子的这个惯用伎俩。还有一位朋友Reader 他说习共北京现在既要中俄勾结又要中美和缓，这才符合战略这个需求。那您怎么看这方面的转变？那中国在这转变之后有多少回旋的这个余地呢？
首先这个转变现在我们只是刚刚开头看到了一个开始，还不知道这个是一个长期战略呢还是一个短期的短期战略。但是呢中国的内外这个交困这个情况确实是非常严重，外交上和内政上特别经济上的这个糟糕的情况应该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以前还没有过这么严重的情况。那么所以说呢他可能不得不调整一下政策。那当然最主要的呢我觉得还不完全在经济上的，因为经济上不仅是美国对他的制裁或者是一些供应链的转移，其实更大程度上是他自己在国内折腾。所以折腾出经济这种今天这个情况来说的话，它主要应该还是个内因，还不见得是跟美国有关，所以他也并不在乎真正经济上。那问题是在于他的政治运作上面先出了很大的问题，因为在这个中共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就是整个高层的决策层领导班子是由一个人和他的亲信组成的。毛泽东时代其实有很多派系的，因为战争期间有地下党派啊，有什么这个周恩来的那些特工派啊，就是各种派系都一直存在。毛泽东虽然说是绝对权威，但实际上他还是要平衡各派势力的。但在中国现在这个情况下，实际上问题最大的就是他既然没有了平衡的势力，就在政治局常委这一级没有了平衡的势力的话，那么实际上责任也要自己承担。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犯错误或者是走错路的情况下，平衡的力量会非常小，所以出现问题以后呢很难解决，除非他自己醒悟过来。也就是说如果说习近平现在发现问题特别严重需要转弯的时候，说明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到非常无法控制的局面了。就像当初这个清零政策忽然之间被一个白纸革命给转了，就说他不是不能转，问题是他一定要发现已经是进入灾难状况的时候才有可能转弯。所以这个问题呢是我觉得是中共现在内政是最大的一个问题。这也就是我们这几天看到中国内政里面就是很多两个部长都莫名其妙的消失了，现在总算呢是通过西方媒体放出一点风声来，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这个转弯有点像白纸革命的时候对这个清零政策的转弯一样，就说是迫不得已的，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他的一个长期战略。
那《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说，这个瓦格纳事件后啊，习近平发现压在普京身上的赌注不那么妥当。这篇文章说，习近平虽然没有办法彻底抛弃普京，因为他在这段关系上投入了太多，而且俄罗斯对中国呢仍然是有用的，但是他们之间的兄弟之情呢已经封顶了。那陈伯公先生，您怎么看？
的确是封顶了。这个习近平在三月份见到普京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话，什么现在是百年未有之变局，是我们共同推动，然后普京说我同意，似乎呢双方还达成了高度的一致。但是呢习近平现在看到的是普京和俄罗斯首先无法在乌克兰取胜，第二呢有可能败局无可挽回。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你中共投入太多了，再多你对俄罗斯来说你也起不了作用，也就是顶住持久战而已。那么现在呢，这个刚才恒河先生讲了，如果其他经济他们可以不关注，他的权力要关注，因为他的权力呢不只是说来自于外部的挑战，现在内部都在动用他的权力了，因为他这个反美反西方之路走下去了，说他考虑自己的权力不得不那个，就好像说白纸革命白纸运动冲击三年清零三年封城，是因为危及他的权力，白纸运动一起来直接就叫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把他给吓得心胆破碎，所以由于他的权力受到威胁，所以他赶紧才转向。这回也是这样，由于高层的各种反派，尽管看上去他在把人家逮住，逮住这个了，逮住那个，但是这个是惨胜， 证明的就是都在反叛他，不反叛是背叛。二十大之前叫反习，二十大之后叫背习、叛习。在这样的条件，他如芒刺在背啊，毫无安全感。你就算你胜99次，你一次失手，那就全军覆没，万劫不复。这个时候他转弯是因为他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另外呢，他这个现在所演的戏剧来说，他对俄罗斯来说，刚才有个网友提得很对，说要警惕习近平耍两手，因为中共善于耍厚黑两手，就是对俄罗斯演戏，对美国演戏。但是这两手来说，他是要鼓励西方的绥靖主义，就是让西方进一步的对中共抱幻想。不过呢，美国欧洲已经觉醒，为什么现在美国欧洲觉得还要跟中共打交道呢？特别美国觉得要打交道，关键就在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最怕的一件事就是中共跟俄罗斯捆绑，习近平跟普京捆绑，两个大国捆绑去打乌克兰，而乌克兰背后是北约，最后地区战争搞不好养成了世界大战或者核大战，这是西方担心的。所以这就是美国和欧洲极力稳住习近平的原因。习近平也知道啊，他对这个西方还有点用处，所以这个时候他也可以中间呢这个游刃一把，反正中间犹豫一下，就算他那个脑袋是花岗岩脑袋，旁边有些人像李兆新这些人可能出来点一点他，他觉得李兆新这样的对他权力也没威胁，不是团派人物，同时呢又是这个过时的，那么说说他，他也许还能够听几句，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才稍有转变。当然根本呢是考虑他自己权力是否稳固。
嗯，那有趣的是，这个中国外交部网站和官媒啊，星期二发表了这个一篇po文呢、啊，他说这是习近平回信给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和两名飞虎队老兵的一封信。这个信中说呢，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应该也必须实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那恒河先生，你怎么看？中方在这个时候公布了习近平的回信，这个发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对，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习近平自己有一个转弯的迹象，因为你王毅再谈也没有用，韩正更没有用。韩正在这个，出席这个联大，作为一个什么国家副主席和布林肯谈话，这个完全是礼仪性的，实质性的还是王毅和这个沙利文的谈话。所以我说关键问题就是这个习近平自己的表态，这个表态呢，实际上是有点是很明显的软化了立场，因为在这之前哈。基本上这个所谓的战狼外交呢是习近平的这个方针，所以说他现在对外有这个转变的话呢，那就很可能是中共的这个外交政策呢又开始有一步新的调整。这个是在金砖会议以后发生的，就这金砖会议过程当中呢，其实习近平的调子还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因为他还是想通过一个建立一个这个平行的，甚至到这个 G20 的时候都这样哈，就是建立一个和西方平行的一个系统。因为金砖是习近平认为是他自己的系统，在除此之外他自己没有系统了，都是现成的，你像 G7 G20 怎么那些都是这个国际上原有秩序。那么在金砖和这个 G20 的这个会议期间呢，他还是其实是比较明显的，就是重金砖轻 G20， 所以实际要建立一个和西方平行的一个系统。但这几天我不知道确实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许就跟国内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这次呢他是软化了，又重新提出来好像跟美国要搞好关系。这个时候我几年来我都没有正式听到过从习近平嘴里说出来。
嗯，
秦刚的时期呢稍微有这么一点点迹象，但是显然呢不见得是一个真正的调整，但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调整。
那恒河先生认为这是一个明显的调整啊。那也有的分析说，这个习近平啊，现在是在搞这个中美的民间外交，就像他前一阵子这个接待基辛格这样。但是呢，他实质上是对美国政府这个改善关系啊，他是不存在这个幻想了。陈伯宏先生，您怎么看？
这跟习近平的性格有关。习近平这个人的性格就是有非常主观，而且自以为是，处于幻想。他以为说啊，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那好，我来跟你民间打交道，来瓦解你政府。啊，我政府呢民间热，他想其他走失败了，因为他开始摆出了这个姿势，他宁愿会见比尔盖茨。他也不会见这个美国其他部长，他宁愿跟比尔盖茨并排而坐，但他不跟布林肯并排而坐，要与上下级的关系并排而坐，来坐坐，好像皇帝接见使臣。但是呢，他最终发现还是不行， 不过他写这个信呢，是给飞虎队写信，不是现在有，前段时间就有了。这个信本来充满了反讽，你给飞虎队或者民间机构写个信，并不能够促进美国民间跟你有什么关系，因为你是政府，人家是民间，并不是中国的民间跟美国的民间。如果中国有民间，说中美民间在交往，那可以。不，中国不存在民间，全被政府包办了。说当你说中美之间民间怎么样的时候，你不是民间，你那边就不是啊。问题是，而且美国的民间是什么？真正的民间是反中情绪、反共情绪达到最高峰。另外，真正的民就是美资美企都在撤离中国。像最新传出来，这个惠普又要撤离中国了，惠普这个笔记本电脑啊，要到越南、泰国、墨西哥设厂，完全撤离中国市场。所以这就是民间的现状，民间不可能改变。另外，他给什么飞虎队写信，其实是个很大的反讽，因为美国是中国的恩人，在历史上多次恩人，其中个重大的恩人呢，就是把中国从亡国的危机中拯救出来。就是日本呢，几乎占领全中国，那就像蒙古吞并中国、满清吞并中国也就可以成功了。日本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既然蒙古、满清都可以入主中原，大和民族为什么不能？所以呢，这个几乎就赢了。美国击败了日本，日本才退出了中国。那么这个是要感恩飞虎队，就在那样的背景下，所以这是一个反讽。另外，他们现在恩将仇报反美是一个反讽。另外一个反讽就是，当时抗日的是国军、国民政府。跟日军殊死搏斗，而共军跟日军呢是战略同盟勾结的，夹击国军，颠覆国民政府。所以他给人家飞虎队回信是什么意思呢？相当于是说一个卖国政权、汉奸后代在跟人家这个跟国军合作的这个美国的飞虎队合作，这个回信。所以一般现在中国新一代的人可能不知情，但是稍微了解中国当代史、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二战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一系列都是反讽，证明呢习近平这个人呢完全是。做的事情是白日做梦，他为什么一败再败，内政外交一塌糊涂呢？就跟他做事有关，他每天都在浪费时间，做这些、毫无效果，根本不可能建立任何功绩的事情，一败涂地。
嗯，那恒河先生您怎么看？现在这个中美双方这个互动在增加，似乎有这个变暖的这个趋势，您认为这是？会不会有本质的改善呢？还是说美国继续会执行这个对华的强硬政策？
不会有本质的改善，这个只是一个做出一个姿态，就是这个姿态也是很不容易的，以前没有做出这一类的姿态，但这几天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就在这个王毅和沙利文秘密会谈的这个周末呢。这个中共军机和军舰在台湾海峡的这个活动开始明显增强，他们是在一天24小时之内记录到了100多次军机的绕台，其中还有几十次是越过中线的，所以说他并没有放松这个大棒。在胡萝卜同时，胡萝卜是其实在这之前就是中共搞了一个什么海峡融合计划，那么就是在这个胡萝卜同时，他大棒并没有放下来，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呢，实际上是中共和美国现在就是包括这次王毅和沙利文会谈的时候所说的红线，对于美国来说的话是绝对不能退的，对于中共来说的话也绝对没有退，所以在本质问题上，中共只要对，中共不会放松对台湾海峡、对台湾的诉求，甚至对南海的诉求，中共不会放松，所以美国呢，就是他必须要保证南海的自由航行权，必须要保证台湾海峡的安全，就是台湾海峡的稳定。那么在这两个问题上呢，都是牵涉到，其实对中共来说，我并不认为他牵涉到他的国本，就是你不去威胁台湾的话，过去几十年不也这样过来了吗？当然说实是有一些威胁啊，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所以说这是习近平自己要建一个历史上能够记录下来的。这个建功立业的一个重大的事件，因为他毕竟讲起来有这么一个问题嘛，就是毛泽东是站起来嘛，邓小平是富起来，那他是要强起来，那强起来怎么办呢？他现在并没有任何政绩表明他可以强起来，所以台湾是他一个心病。我觉得甚至这次清理火箭军啊，或者是清理这个装备发展部啊，都跟这些人不能打仗有关系。他觉得这些人不能打仗，所以他很恨不得。那么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同样美国要维持战后的秩序，要作为一个就是战后秩序的建立者和守卫者的话，他必须保证南海和台海不出问题，所以这是双方真正的 就是国家利益所在，国家安全利益所在，所以双方都不可能退让。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即使有一些松动的迹象或者是缓和的迹象的话，完全是表面现象，因为最根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嗯，那陈伯空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或者中国为了维护自己的这个经济和政治利益，它会不会更加有力的支持来结束这场对普京造成严重打击的战争？有没有可能对美国和台湾采取一个对抗降级的做法呢？
这个首先呢，中国是希望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持久化，因为越久对中国呢可以从中渔利。如果是速战速决，不管是俄罗斯快速战胜乌克兰，这不可能，乌克兰快速战胜俄罗斯现在看上去也很艰难。那么这个如果尽快结束，这个就可能世界的自由世界集中精力啊对付中共，说这是习近平中共所不愿意的，说他希望这场战争持续化，这就是为什么透过各种渠道援助俄罗斯的原因。但是对台湾这件事情有虚有实，就是这次王毅跟沙利文在马耳他举行两天密谈的时候，中共大量的军机扰台这件事情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呢，实的一面，就是王毅在会中提出什么台湾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想施压，就是说我中美关系可以和缓，但是美国不要协防台湾，想继续的施压美国不协防台湾，或者继续试探美国，这是实的一面。但是也有保全颜面的一面，虚的一面，就是说我在跟你会谈，我是被迫在各种内外压力下，本来不想连着这也不想接触，那也不想接触，想耍赖还说是美国必须取消什么制裁芯片半导体才会谈，但是呢我跟你会谈不得不跟你会谈，现在的会谈，但是我还去示威，到海峡中线去示威强硬了一套。而且当时会谈的时候外界还不知道会谈在进行，因为中方的要求保密到会谈结束，王毅和沙利文离开之后才发表公报，双方这样的话外界只看到了中国的军机去台湾海峡中线，这就是中国呢叫做虚者实之啊，实者虚之，虚虚实实，或者是边谈边打，边打边谈，在谈判中争取筹码，在中国的老手法老一套，所以我说它是有实有虚，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了它的心虚，但它根本改变中美关系是不可能的，只是说它现在受到内外的压力挑战之后啊，不得不有所低头，不得不有所转弯而已。而也的确仅仅是一个开始，像刚才恒河所说的，也仅仅是个开始而已。接下来这个大起大伏或者前后跌宕还是可能的。
嗯，那么我们在节目讨论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了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刚刚结束了对俄罗斯的访问，还和普京会了面。那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不遗余力的宣传金正恩的访问，一再暗示俄罗斯和朝鲜进行军事合作的前景。那有分析就认为中国可能会通过这个朝鲜向俄罗斯提供援助。恒河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他不需要通过朝鲜去援助，因为他如果把大量的物资运到朝鲜，再从朝鲜运到俄罗斯的话，那不如因为中俄之间是有陆地连接的，他不需要通过航运或者是某种有记录的文件来表明他是对俄罗斯援助了。那么非军事物资和军事物资在援助过程当中你是看不出来的，所以说我觉得他不至于会要转一个向，当然直接运军用物资的话可能会被抓到，但是这个机会总是有的，你运到朝鲜也是有的。至于朝鲜的话，它现在的库存应该说是世界上就是这个苏式的，就是俄式的这个制式的装备哈，军火应该是最多的。我估计比中国国内的储存可能还不见得会多了，因为它国家小嘛。但是确实是能够至少能够对付一阵子。所以光是朝鲜自己给俄罗斯提供这些军火的话就足够了，我觉得不至于中共需要把军事装备通过这么转一下，因为你转的这个次数越多，出故障的机会就越多，被人家发现的机会也就越多，所以我觉得中共要是援助的话，他可能直接就会援助了，不至于到这种程度。所以关键问题并不在于直接还是间接，而是关键问题是中共在多大程度上愿意直接的去违反这个国际禁令，然后成为被制裁的对象，成为和俄罗斯直接绑在一起。因为实际上他是一直在避免哈，完全把他捆绑在一起这种情况的。那现在有多大程度他愿意改变这种状态？因为毕竟哈， 俄罗斯现在取胜的希望是很小的。中共确实是一个投机的一个政权，他不大会在真正人家需要的时候，就是人家要倒台的时候，他去把自己全部投入进去，他可以援助扶植一下帮一下忙，这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叫他把自己绑架完全绑进去，我觉得中共不大会做这种事情。
那陈伯坤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再还有另外一种担忧是，俄罗斯、朝鲜之间的这个兄弟情啊，可能会减少这两个国家对中国的依赖，从而削弱中国在结束俄乌战争和限制朝鲜核武器计划的全球谈判中的影响力。您的看法？
关于这个问题，我跟恒河先生倒是有个不同的角度。我认为呢，这个中共、俄罗斯、朝鲜三边呢演双簧，也演三角戏的可能性很大。这跟上个世纪啊朝鲜战争那个模式一样，朝鲜战争实际上是毛泽东跟金日成之间的密谋，然后由苏联呢出装备啊，甚至出空军，那中共呢出那个陆军主力啊，北朝鲜打头阵去入侵南朝鲜，那么当时就是一个三边游戏。那么现在实际上还是一个三边游戏，因为中国呢自己不想出头，他想在中间呢渔利，而北朝鲜他有什么能力去帮助俄罗斯呢？俄罗斯是大国，中国也是大国，北朝鲜毕竟是个小国。北朝鲜的确实行先军政策，储存了大量的旧式炮弹，没有用。1953年之后，另外他有110万的军队呢，是规模世界第三。但是他毕竟是小国，势单力薄，资源非常有限，他去援助俄罗斯可以说是杯水车薪。我认为恰恰这个戏就在这里，因为中共呢这个援助俄罗斯，美国已经抓到了，美国不好办，不好发作，因为呢中共是用民用来掩护，同时中共呢是暗示他是没有提供致命武器，说美国讲了一句话，如果中共提供致命武器就怎么样，就美国也给中共留了一点，又不想呢是逼得太紧之后，反而让中共公开跟俄罗斯捆绑，要中共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互相都在演戏，中共呢就扰到这个北朝鲜援助俄罗斯的可能性很大，倒不说先把武器运到北朝鲜，再把什么样，不是的，这个是这个游戏，是俄罗斯负责战争，这个北朝鲜呢表面上负责提供军备，但实际上中共出钱，中共在这边出钱，中共告诉北朝鲜，他会告诉金正，你去出任何装备，你不够我提供，我给你补充，然后你这些装备我给你出钱，而且出更多的钱补养你。另外，如果你受到了什么制裁的话，中共弥补这个损失，因为这三头是中国有钱啊，这个俄罗斯呢是这个冤大头在打仗，而这个金正是有胆，金正就是缺钱。说金正为了换取钱，从中共这里获取钱，然后去援助俄罗斯。因为这个莫名其妙，突然金正啊高调的援助俄罗斯了，一个小国援助一个大国了，2000多万人口要援助一个幅员辽阔、世界第一大国、号称第二军事强国，这本来就很荒唐可笑。没有中共在中间做尖客，这个剑客不太可能。说恰恰就是个三角游戏，是吧？上个世纪这个朝鲜战争游戏重耍了一把，说世界的确的高度注意，就跟我们网民所提醒一样。这是一个三角游戏，而不是这是一个花招，这中共耍的一个花招，实际上在继续的忽悠美国和西方，看美国和西方在多大程度上上当。但美国的情报机构很发达很灵敏，既可以掌握中共现在跟俄罗斯的情况，只是发作不发作，也能够掌握中朝俄三边之间的互动。
好，那非常感谢二位。我们现在来看几位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首先这位 X 网友陈晨晨，他说普京访华，习近平算不算包庇战争犯？还有一位网友反女权男性觉醒，他说中共就是绑架13亿老百姓，利用这个利益引诱美国这个贪婪的资本家，至于俄罗斯当然现在太缺援助了。还有一位朋友安全地带，他说既要助纣为虐，又要苟且偷生，还要推卸责任隐瞒事实。还有朋友叫做童话故事，这是在油管上给我们发来留言，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很多国家面对美中冷战都在玩平衡，寻求自己的最大利益，美国应该感觉到中国挑战的巨大压力。还有一位叫 Jack 刘，他说中俄本质就是抱团取暖、相互利用而已，而价值观、理念、文化、历史矛盾多多。还有一位朋友 Wiki Lee，美中脱钩是大趋势，美中双方都在暗中为此做准备，即便表面上避免撕破脸。那我请恒河先生对最后这位网友这个评论做一个回应。
对，美中脱钩，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美国之所以现在坚决说不脱钩的话，实际上就是安慰中共，因为美国还没有做好完全脱钩的准备。但是这个脱钩重建这个供应链和安全性，另外呢，在尽量的减少和中共这个现在这种权衙交错的这种局面。这样的话，因为中共是可以渗透的这个角度太多了，所以脱钩确实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中共现在其实也在准备脱钩，它的所有的这个计划，所有的这个所谓内卷的话，其实都是在为脱钩做准备。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将来很难避免哈，尤其是美中朝再加上伊朗，这个世界将来形成一个，相对来说完全脱离的，而且是平行的两个系统、两个阵营的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当然，现在的阵营和当年是这个前苏联的这个东欧的阵营是还不能比，因为现在这个阵营相对来说势力要小很多，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
嗯，好。那非常感谢二位，今天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和时政评论人恒河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呼吁重启新冠溯源调查，国际社会要如何推动中国予以准入。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回到美国之音九月二十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再次敦促中国要提供有关新冠疫情的全部信息，并且准备派出第二个专家小组重启新冠病毒溯源调查。谭德赛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世卫组织正敦促中国允许完全准入，并且要求各国在与北京的双边会晤中敦促中方予以合作。正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上，世界领导人将首次讨论大流行病的全球防范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新冠疫情在全球夺去了大约700万人的生命。可是，在病毒起源问题上，中国当局仍然顾左右而言他。那国际社会如何推动中国当局予以配合？这场灾难就不了了之吗？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还有一位是时政评论人恒河先生。再次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请教恒河先生，这个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他是9月17号对英国金融时报说，我们正在敦促中国要允许全面准入，敦促北京方面呢要予以合作。那今年5月世卫组织这个新公布的已经公布啊，这个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突发公共事件了。那为什么这个新冠溯源仍然是极为重要？
新冠溯源是很重要的，这个呢其实是所有的人都意识到的现象，就是问题。但是呢，没有人现在更多的人提出来，特别是各国政府，现在民间还在继续追查，但是各国政府呢动力并不是非常强，尤其是美国政府，没有很强的动力再继续的追下去。 但是呢，这个世卫组织不一样，世卫组织作为一个这个国际性的卫生组织，就是唯一的权威，唯一的权威的卫生组织，那么它当然就必须要对一个曾经应该是整个这个世纪以来最大的一场这个大流行，必须要承担一定的责任。那要不然的话，你那个组织存在的那个地方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虽然说这个过去已经宣布已经不成为是国际紧急事件了，但是持续了三年，对这个各国造成这么大的危害，而且各国都或多或少地按下了暂停键，使这个国民经济啊、政治啊各种运作都暂时停下来。这种现象其实是在战争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那个只要没有参战的人，不会有国家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交代。这就是为什么只有世卫组织现在还是比较热心的，在政府这一级是比较热心的在做这件事情，因为这毕竟是他的这个主要责任。所以我觉得哈，因为这是一个你这个作为世卫组织的话，你每年要向联合国打一个报告，你定期的要向全世界发出报告来，那么这件事情你完全忽略不计，这怎么可能呢？而这个疫情的过程当中，各国有很多可以检讨的，因为各国情况不一样，可以检讨的处理方案对还是不对，那个疫苗的这个过程是不是完全符合科学、符合这个伦理等各个方面都可以讨论，但唯有一个是大家完全共同的，就是各国虽然政策不一样，就是溯源，这个是一个共同的问题，所以世卫组织呢比较容易在这件事情上表示，至少是表示一下，他还在履行他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责任和义务。
那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今年的早些时候表示，经过评估 FBI 认为疫情的起源很可能是中国武汉一个潜在的实验室事故。中国表示这一说法是毫无可信度的。谭德赛敦促中国要分享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信息，他说呢，在得出结论之前，所有假设都是有可能的。陈伯鸿先生，您认为国际社会要如何来推动中国给予配合呢？
一方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谭德赛他必然要做这件事，因为有国际卫生法，有国际法可依。如果这件事不做的话，其他国家会群起效尤，中国不跟国际社会通报。中国如果不跟国际社会合作，其他国家也可以，尤其中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你都带头这么做，那其他国家发生了瘟疫啊、灾难也可以不通报、不合作，说这会恶劣建立。另外一方面来说，这个中国方面绝对不会配合，因为中共已经通过他自己的各种行为证明了问题就出在他头上，他通过至少三个动作证明了这个大瘟疫毫无疑问的出在中国、出在武汉、出在武汉的实验室。第一个动作就是不让国际社会调查，跟世界卫生组织兜圈子，让你的小组来的时候拖了一年多，你终于来了，然后呢是把实验室全部清洗干净，销毁了所有的罪状，然后呢找出一些人说我们共同在溯源，然后形成一些报告，是中方写的报告，根本世界卫生组织不予承认。这个掩盖的角度，这个拖延掩盖的角度，就中方不打自招，就是我们有问题，这个问题就出在我们，所以说我要掩盖不让你们调查，所以就这么回事。第二个动作就是谁要提出这个问题，他就对谁恼火。比如澳大利亚首先提出要进行新冠独立调查，中国就制裁，经济制裁澳大利亚。很简单，澳大利亚接到了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的情报通报，还有澳大利亚的记者陈磊也配合了这个通报，说中国把陈磊关起来，把孙立军逮捕，但孙立军还涉及其他刺袭大案等等。那么这个也就证明了中国呢是承认，是碰不得摸不得的，是这个叫做此地无银三百两。你既然接到我的痛处，所以说我就给你还经济制裁，你带头提出要进行调查，我就制裁你，这个是个证明。再一个，中共的要害在于什么呢？中共的要害还不在于啊，病毒起源于武汉，病毒在中国爆发，要害在于啊，这个跟军事武器啊、细菌战、化学武器相关，这就是反人类罪啊。如果中共让他说是我配合了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让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了解了真相之后，不仅了解的是出自武汉，而你武汉只实验室在搞什么，你搞的是军事工程，你搞的是细菌战，你搞的是化学武器，伤害人类的，你史正力研究的就是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少将陈威来接管就是这个东西，还宣称一个月之内就有疫苗了，说明你处心积虑啊，就是要研究一种病毒来攻击人类啊， 攻击中国人，攻击香港人，攻击世界，说这可不得了啊，说中共是绝对不会把这个盖子揭开的，只有一个前提，中国揭开，那就是中共换了政权，说习近平下台了，下台了之后大家把责任全给放习近平头上，内外都解除，对国际社会有交代，是他干的，对内有交代啊，我们也解除了，就跟这个塞尔维亚，原来斯拉夫打科索，后来塞尔维亚把这个民主化之后把这个这米洛塞维奇交给国际法庭，他干的，他再犯，他是打了科索沃，那么跟国际社会也和解了，塞尔维亚重新回到国际社会，战争也结束了，塞尔维亚也成为正常国家，这个责任呢就由这个米洛塞维奇一个人背。如果习近平还把持政权不走的话，这件事根本不可能解决，就是一个死结。
嗯，那刚才陈伯鸿先生说，提到这个是这个细菌战啊，但是据美国的多家情报机构，大家在这方面有在这个病毒起源方面有很多的争议。可是呢，有一个共识，就是认为这个并不是一个生化战。那恒河先生您怎么看？另外，这个中国前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今年五月在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说，中国自己也组织了团队对新冠起源进行调查，但是呢，至今没有公布调查的结果。高福说，你总是能怀疑任何事情，那就是科学不排除任何事情。从这件事上有分析说，表明中国可能已经知道病毒的源头了。这也可能是政府阻止调查的一个原因，您的看法？
我相信政府是知道这个源头的，就是他只是说呢，就是因为首先一点哈，这是中国方面正在研制的一个基因改造的一个病毒，这一点是可以确认的，从他们发表的文章。那么其实呢，就是属于生物战还是属于实验室泄露呢？这只是一个动机的问题，就是说他确实在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可以是作为生物战，也可以是作为普通的科研，这两个在做法上没有任何区别，区别只是在动机不同而已。所以说中共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他的最高层也许不了解这个情况，但是呢当事人应该是知道的，这很多事情都这样的哈，就是说可以是很迷惑的，然后专家可以说这样的说那样的，但这都和专家个人的利益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说真正的客观的从科学上了解这个情况，这个行业的专家应该自己心里都有数，至于他是不是这么说那是另外一回事，他说出来当然就有其他的关系，就像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那个 Anderson 一样的，就是他开始的时候说这是不可能是进化出来的，然后很快的他就得到了一笔大 grant， 然后他就改口了，所以这种情况是会发生的。那么对于中共来说的话呢，他内部进行一次调查，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即使是他知道可能是实验室泄露或者是制造这个生物武器，但是最高层不见得知道所有的细节，所以他必须要进行一次调查，知道究竟在哪个环节出了错。就是说即使他不对外公布，那他自己也得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所以他更我相信中共是绝对不会，就是他至少心里是非常有鬼的，如果他不是非常清楚的话，即使他不是非常清楚的话，是当然我个人认为他是非常清楚的哈，那么他一定会阻止国际社会的进一步调查，用一切办法。而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我觉得世卫组织呢甚至可能得到了一些消息，就是美国情报机构哈这样做跟世卫组织的动机是不完全一样的。美国情报机构为什么有不同的观点呢？就是说他们至少有两个情报组织认为这是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很大，其他的呢认为可能是自然溢出。但实际上呢有很多信息哈，是比如说这个 whistleblower 吹哨人，大家如果注意的话，很多人都故意避开了这件事情。就是杰尼弗曾啊，曾经有一个人向他爆料，后来过了一年以后，这个人呢认为呢，就是武汉病毒所的一个主要人物。那这个人物呢，如果失踪了，就表示他在国内被抓了，所以他就不再承担他的义务保密，他就把这个泄露出来。但这个呢，如果从专业角度上来看的话，是非常 make sense 的，就是几乎是无懈可击的，就是不可能是一个人编出来这个故事，也就是说。会有人像杰尼弗曾这样的人去这个自媒体人去爆料的话那么他也会向其他的机构爆料，所以我觉得哈，世卫组织很可能接到过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情报，只是说他们不便于把它泄露出来， 但是呢，这就增强了他们必须要再重启调查的一个决心，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部分真相，只是缺乏这个 solid 的证据，缺乏证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他不重启调查的话，那么将来会披露出来，如果你们曾经接到过这种爆料，你们却把它视之，把它搁置一边，不去理睬它，这是很困难。让他们去承担这样的责任的，所以他宁愿去进行一次调查，然后就说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以后，我们已经采取了某些行动，我觉得这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嗯，您刚才说到这个 Jennifer 真，他爆料的内容是什么？
他爆料的内容主要是一个认识武汉病毒所的这个人，他自己参与过后期的检测，就是当一个新的病毒被制造出来以后，他参加了后期的一些定性的检测和那个，就是，等于是一些实验来验收的这个过程，所以他完全知道，这个病毒的整个过程是什么样的情况。就这个人不是说是局外人，他是局内人，他自己参与过，当时他自己就是武汉病毒所的，而且是一个项目负责人，而且我们会查到了，这个人没有失踪，所以爆料人是误判了，爆料人以为这个人失踪了。就把这个事情给披露出来了，实际上这个人没有失踪，就在他披露的时候，就在他爆料的时候，这个人还出现了，就是一个武汉病毒所做这个实验，不是做这个病毒设计的人，而是做后期验收工作的人，和他的一个朋友谈话过程，这个谈话过程，这个朋友就把他给暴露出来了，所以这个。他对整个这个，如果你仔细看一下他的这个爆料的内容的话哈，你就可以解释，就是这里头很多谜，这很多点哈，通过这件事情是可以把它揭露出来的，就是可以吻合得上的。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是最有价值的爆料是在这里，他们实际上是跟一些权威部门爆料过，但是大家都不理睬，因为你一接受的话哈，等于就是要定性的。所以人家也不能接受，因为你没有其他实验室的证据，只有是他说的，就这么个过程。
那这个世卫组织统计呢，新冠疫情在全球夺去了大约700万人的生命，但是据估计，真实的数字可能要高出2-3倍。我们有一位 X 网友 Reader， 他说：“时过境迁，相关证据自然和人为的都灭失了，新冠溯源恐怕只能永远成了一本糊涂账。”那陈破空先生，您刚才提到，除非这个中国啊改朝换代了，所以这个事情就可能是永远无解。那您怎么看这场人类的灾难就不了了之了吗？国际社会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我认为不会不了了之，因为呢，这个揭穿新冠来源呢、不只是说要找出责任，而且是给人类未来找出一个经验和教训。因为这个国际上有两条法律，就是叫做世界卫生法或者是公共卫生法，就是联合国啊，世界卫生组织，它有两条法律，就是一个国家如果你发生了瘟疫之后，你有两个责任。第一个责任，你要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各国通报，以避免这个瘟疫的扩散。那中国政府违反了。第二个就是，如果这个瘟疫由于你自己的失职给其他国家带来了损失的话，根据国际卫生法要赔款，要作为赔偿，做经济补偿。所以由于这两个，中共也违反了。应该说各国都可以有权利向中共索赔，因为他隐瞒这个隐瞒瘟疫，并且呢是传播，甚至是有意向世界传播。那刚才主持人提到说，这个美国政府说表态说，不，这个新冠不像是这个化学武器或者细菌战，但是美国政府的说法是没有证据显示，而且美国政府还说了一句话，说这个包括中央情报局，包括这个情报总监说的话，他说鉴于中国政府不配合，有关的这些证据找不到，也可能这个新冠溯源或者是这次病毒的源起将永远成为一个未解之谜，将永远不能够被揭穿。所以美国政府说这个话呢，只是因为美国毕竟是个民主国家、法治国家，要拿证据来说话，没有证据的时候他只能说到目前为止没有这个证据显示这一点而已，但是他并不能主观上下结论不是这个。那中共来说，这个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中共呢跟美国交涉总是说有几条底线，表面上说了几个点，但暗中我认为他肯定跟美国政府，特别拜登政府说了有一个底线，就是不要新冠溯源， 不要向中共追究这个新冠，否则的话就怎么做，中共有可能绝地反击了，就真跟俄罗斯捆绑了，真是要搞世界大战了，因为鱼死网破了。说美国政府也出于种种的顾忌啊，不说这个话，因为你说出来美国政府必须把它做到底，你做了你就得溯源吧，溯源了你得做赔偿，经济赔偿，如果中共不赔偿呢，是不是得用通过战争手段迫使他赔偿，就像一战二战所表现的那样。说这件事情非常复杂，各国是投鼠忌器，但是我认为不会永久成为一个糊涂账，因为中国总会改朝换代，中国甚至有可能实现民主化，将来有一天一定会把武汉十年史的真相揭露于天下。这个谜啊，不管是50年好100年好，人类还是要把它揭穿。大瘟疫啊，人类没有不揭穿的谜，否则的话人类的未来不堪设想，一片的黑暗，各国都可以仿效，那这个人类的前途真是灾难性的了。
那恒河先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现在国际社会能够做一些什么呢？
现在就是不停的施加压力，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所说的爆料这件事情哈，其实它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知情者非常多。只是这个圈子里面的知情者呢，现在是没有办法去发表。所以刚才这个陈伯鸿先生说的很有道理哈，就中国如果体制改变的话呢，这些人可以公开说话的时候，那就可以把它拼凑成一个全图来。这个不是说一个两个人做的话，这牵涉到很多人的，因为前期实验、后期实验，和改造病毒等等，这都有很多很多过程，牵涉到很多人。但是国际社会是必须做这件事情，就是要持续施加压力。这个呢，但是呢，现在能得到什么结果？我相信所有的证据都保存在这里。大家知道，1918年的这个大流感哈，那时候还没有基因测序，甚至都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病毒，甚至都不知道。但是呢，这件事情呢，发展到后来若干年以后呢，有人就想到了，会不会有一个时间胶囊留下来了？然后，当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就是技术啊能够达到这一步的时候，人们再去重新发掘，居然真的就发现了这个时间胶囊，然后呢就把它破解了，最后才知道，这就是最早的时候，就是类似于禽流感那样子的流感，这是第一次的发现，就是1918年的，就是若干年以后，当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会发现今天我们没法解破的东西，可能也留在某个时间胶囊里面，人们也会发现，所以想永远隐瞒下去，这是做不到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几位网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啊，一位朋友叫雅蒋，他说武汉病毒溯源不是重启，从来就没有断过，也不会断，因为事实非常清楚，只是不断要求中共交出证据。还有一位朋友叫镜湖柳暗水月中，他说 WHO 是世界卫生权威组织，完全应该继续提出让中共配合新冠溯源。还有一位朋友叫狮子先生，他说早不查现在查还有啥用，疫情的热度都过去了，证据肯定也都销毁了。我请那个恒河先生做一个回应。
其实当时各国政府的一个理由就是现在正要全力以赴的去对付疫情，所以呢到疫情结束以后再去溯源。当时确实有很多国家是用这种借口的。那现在疫情过去以后，就更应该去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因为你如果不查清的话，哈，将来这种事情还是会发生。任何一个大的疫情，现代科学的最大特点就是找出它的病因，想方设法去阻止它。SARS 当时确实是说找出了一个病因，找出了一个什么果子狸之类的，是中间宿主。现在到现在为止，这一次这么大的疫情，中间宿主也没有找到，所以说不溯源是讲不过去的。至于说证据，其实我刚才已经说了，各种证据，包括人证、物证，有很多留下来的。
好，
最近法国不是就前一段时间，
何先生不好意思，我打断你，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就讨论到这里。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讨论习近平称美中应该也必须和平共处，释放出什么信号？还有近两日逾150架次中国军机为何频繁扰台？网友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好，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叶凡，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